各位学长，阿弥陀佛。那今天我们第几回啊？36。快要到尾声了。我们上回其实已经是第一次对所有的烦恼心所做总结啊。那么因为念长行的部分呢，还是有一些大随烦恼的性业表呢，还是没有跟各位完全的看过，所以我们今天还是快快的节前啊，做一个复习，然后再进到抉择啊。那么接下去呢，大半都要谈跟修行有关系的事情，前面呢是在安立法相，安立法相的目的就是要去修唯识观。所以为什么这一宗呢叫做法相唯识，或者有人叫唯识法相，就是借由安立法相为手段啊，然后呢在安立法相的五门观上面，所谓五门呢，我们以后会谈，就是自信啊，这个业用、形象、住办、所依、所缘啊，像这些东西就是我们所谓的法相五门。那么透过这些五门的法相安立呢，就是要方便我们起唯识观。那么唯识观当然有很多种说法，不过最经典的说法就是我们今天在白板上写的四巡视观啊。四巡视观是一个最典型的这个唯识观，当然魁奇法师也把它改写成五重唯识观啊。那么这个以后我们在讲到有关唯识观的经论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提到的事情。好，那在慢慢衔接进去之后呢，我们就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去抉择，到底二乘跟大乘在这么些的烦恼心所当中，它是有不同的角度来观察的。那么由于他们看待烦恼心所的不同呢，所以他们安立啊以及施设修行的方法也就会的不同。所以有许多的佛学研究的人都一直想要去解开到底大乘小乘二乘菩萨行中间的分别是什么。其实依我这么多年，我没有特别关心这件事情，因为对我来讲所有这些三乘的差别或者是五乘的差别呢，其实如果站在佛的眼光上来看都是平等的齁。那么为什么会有差别呢？实在是因为个人的抉择不同啊，实在是因为个人的抉择不同。不过不管我们怎么抉择，终究只有一佛乘啊，这是在大乘的眼光上来看啊。那么安立了一佛乘之后呢，又留下一个问题，到底佛跟菩萨有什么不同？我想这个问题我们留在波罗经来解答这个问题，我觉得用波罗经来解答这个问题比较圆满啊，比较圆满。那么要谈到烦恼心所的观察方式呢，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最后啊几个很重要但是没有提到的大随烦恼呢的性业表跟各位再复习一下。所以请各位呢先翻开我们上册齁，集论上册卷八应该是第一页B面，第一页B面。从这边各位应该可以发现呢，这个集论跟成唯识论在或者是白法跟成唯识论的次第啊，就心所的次第是一样的。可是呢集论跟成唯识论或者是白法之间的大随烦恼的次第不太一样。在白法跟成唯识论的次第呢，都把大随烦恼的第一个摆哪一个？摆不信啊。那这个位这个次第呢是跟信啊在善心所的次第呢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所以由此可以知道齁，集论他的抉择是什么，他为什么会把昏沉调举摆在前面呢？是因为他比较重视要去修观啊，修观。所以为了要得三摩地起见呢，做依止啊，做所有的依止。所以呢可以知道，因为我们说集论他比成唯识论早嘛啊，所以在集论那个作者，尤其在作者是无着菩萨，那个时候是无着菩萨看到部派佛教的混乱，乃至于龙树在做三论之后啊， 那龙树跟提婆两位大菩萨呢，做了三论以后，后代的论师呢，对这个空义呢的了解并不是那么的圆满，所以呢，他就开始了根据弥勒菩萨的瑜伽师立论开始抉择。所以他在做集论的时候呢，可以想象，他还是为了要随顺二乘人的抉择，所以我们在我左边的这张表，上个礼拜我是画到我正后方哈。就是为什么二乘抉择要去修学三摩地，要去修学四果啊，四个三门果。那么由这四个三门果，前三果呢分成一类，后面的阿罗汉又分成一类。因为前三果是为了要断五下分结，那么阿罗汉呢又要断五上分结。那么他个别要断的烦恼心所呢，个别有个别的执着啊，个别有个别的抉择。那么三摩地呢，他也要抉择烦恼心所相关的五盖。那这个是我们上礼拜画在后面的啊，正我正后方的这个抉择。所以你可以看到集论呢，他会把这个昏沉调集摆在前面，也就是说他抉择先修三摩地，把障碍三摩地最重要的啊昏沉调集摆在前面先谈，然后再入不信，再入不信。那么我们昏沉调集这个大概上上礼拜大概都已经念过了那我们等一下再回过头来，抉择调举跟三轮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啊。所以我们念一下就好了。什么叫昏沉呢？昏沉就是愚痴分啊，就愚痴的一分啊。如果昏沉多了，它会熏愚痴；调举多了，它会熏习这个贪欲的习气啊。这是我们上回讲过的。那么昏沉的体呢，是心无堪能性啊，就是对任何的事跟理呢，都没有堪能性去深入。调举呢，是对着我们随念啊，随念就是随念分别啊，各位可以加两个字啊，随念分别。我们所谓的意识的分别有三种，这我们以后讲八识归集颂就会提到了。其中一个就是随念分别，随念分别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谓的独头妄想啊，独头的妄想。我们无端端就会莫名其妙哈，这个习气就会现行啊，种子就会现行啊，那么就会出现一些妄想。那么这个妄想呢，又不会真正去深入去思维它，不会想从它的这个始末因缘呢，去得到就近的结果，它没有，就是像是打，这叫什么烟火一样，砰砰砰砰打烟火，它就是起了就灭，起了就灭，所以那些妄想起了就灭的这种状态呢，叫做调举，而散乱不同。散乱就是在这么起的又灭的念头当中，他会取一个，一直不断的找想下去，想到有的没有的哈，想到这个好几十年以后，好几十年以后，那么这种呢追逐的妄想，想到想要去追，想要去比量思维这个妄想最后有没有可能的结果，去想要得那个果，可是呢毕竟得不到圆满，就像我们现在世间人一样，世间人呢。就会去担心，比如说你现在生了一个儿子，就开始儿子才刚刚生出来而已，他根本也不懂事，然后当妈妈的当爸爸就在想，他以后要娶老婆，要娶什么样的老婆，要找到一个门当户对的，那他那个时候呢要有多少聘金才够，那要跟人家要多少的这个聘礼，要不要给他的安一个就是买一个房子哈，那个房子大概买在什么地方，要不要离我家太远哈，然后呢要不要他生几个孩子，他两个孩子恰恰好，那万一两个都生女儿怎么办呢，我们家就没有传承了啊，这一直不断想下去，就一直想要圆满，一直要圆满，然后呢你就去做很多预想的事情。调举是不做什么事的，调举就是光想。那散乱的不一样的地方当然就是因为调举有很多的 worry， 很多担心，然后呢为了防范这些担心呢，我们就做很多的事情啊，比如说还为了儿子以后的着想呢，买房子啊，辛苦哦，然后赚钱哦，存钱哦，打汇咯，然后呢去买了房子哦，然后继续缴那个贷款哦，然后孩子慢慢长大了，长大以后呢他就决定出国，出国就决定不回来了，那个老人家两个老人家就在台湾看守了好几栋房子啊，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当房东，然后当了房东之后呢，那房客又不是那么老实齁，一下这边出问题，一下那边出问题，于是两个老人家就开始修修补补啊，这就是散乱，了解吗？ 散乱就是调举啊，那你为了防范调举，担心的结果，然后去照做，去照做，照做之后就引申很多的烦恼。那人的生命跟时间是有限的，那你去随着调举之后去照做，那人就被切割成很多块。所以你说哈，人可不可能，可不可能在世间法可以停得下来？老实讲，如果你依着调举，一直不断的担心担心，那为了要不担心。去为了防止担心或解决担心的事情，一直不断的去解决下去。请问这一件事情因果有时修吗？可能说哪一天你把这四件事责任都圆满了，你才停得下来吗？老实讲，善乱这句话，这个心所就告诉我们，无解啦。这里吼，愣头青骨是越陷越深而已。如果你要企图这个解决所有调举担心的事情。你犹豫不决的事情，你企图要去圆满，企图要解决，越解决这个坑啊，这个陷阱只会越陷越深而已，啊，只会越陷越深而已。这就是调举跟善乱最大不一样的地方。调举只是 worry，善乱呢是为了要防止或者是解决那个担心，他去做了很多的事，使得我的时间跟生命空间被切割，切割成很多块。那心就流散了，一下子忙这个，一下子忙那个，可是怎么样解决都解决不了圆满，这就是善乱。所以善乱为什么障碍我们成就圣道？啊，这就是从这边的理由。所以呢，调举就是什么相？就是心不极静相，就是因为心忧虑嘛，啊，极静不下来，就障碍定，障碍定。好，那我们翻过来，翻过来。所以调举最重要的关键呢，我们在礼拜五的课已经讲到了，有很多的不正寻思哈，我就不再谈了。那我们上个礼拜没有谈到的就是不信。当你不修止跟不修观了，你止观都不修了以后呢，你就长什么？长愚痴。那愚痴就是什么呢？愚痴我们上回也谈到根本烦恼生了，它的定义就是什么？请在旁边注明一下，免得你翻回去。什么叫愚痴？愚痴就是无明。无明呢，就是对所谓的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界呢不明了，对不对？你根本不明白三界是怎么回事，三界是怎么生出来的，三界是怎么发生的，对不对？为什么我们会流转三界？所有在三界当中流转的因跟果，我完全莫名其妙。那莫名其妙就算了，你还去无端端造业，造业之后就算了，所生的果。在果上受苦，受苦就算了，又去问 why？为什么这些苦临到我身上来？啊，为什么这些苦临到我身上来？就想要去造作很多去解决这些苦，又造业，造业之后呢，又结果，结果又受苦，又问为什么？为什么我一直不断的努力解决啦？为什么我一直不断的行善呢？为什么一直没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呢？于是这就是惑业苦的循环，不明了这些，就是因为你造业嘛。对不对？你不了解这些是无明，然后呢，一直在不了解原因的情况底下呢，为了要去解决果地的烦恼，就一直不断的造业，在果上造业，企图要解决果上的烦恼，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在果上又造因地心，在因地继续造作，那这样子根本无时休止，根本停不下来，根本停不下来。所以要让力挽狂澜，要让这样子的烦恼能够停得下来，要从哪边断起呢？要从哪边断起呢？于是呢，从这里就生出了不同的抉择。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抉择。可是，如果你们像我们，如假定不修止观，不修色摩他，不修毗婆舍那，两门能够产生三摩地，对不对？不能把我们的身心一直在三摩地上，你今天心就一定是散乱的，一定是散乱的。因为你忙什么？你忙世间事嘛，忙这些不了义、根本没办法解脱的事情，忙太多不解脱的事情。你纵使有机会拿到一部经论，经论打开之后，你能够信吗？你能够信它的道理吗？上面跟你讲有三宝，你说佛不过就是普通人嘛，对不对？那他可以说成立一个宗教，那我觉得阿拉也不错啊，我觉得耶稣也不错啊，我觉得现在很多的什么新兴宗教也不错啊，我觉得心灵成长班潜能开发也很多不错啊，对不对？乃至于我觉得，在家里喝喝小酒啊，听听古典音乐也不错啊，你用了很多这种我们所谓世间有漏的方法，企图要去解决。如果你不晓得三宝不同于这些世间法。 如果你不晓得界定会不同于这些世间法，如果我们不了解四谛不同于这些世间法，你在这个地方一直不断的造作，就是不信三宝，就是不信四谛，就是不信二谛，就是不信界定会，就是不信文思修的次第，这一切的次第你都不信，你都不信，也没有善法欲起来去修行，顶多什么？顶多就是过去生可能栽培的善根因缘吧。或许这个道长听听经，那个道长听听经，可是永远都不起修，对不对？所以你看，不信是什么？不信就是愚痴分，愚诸善法。什么叫善法？善法者，在唯识的定义里面呢，就是所有的解脱品，所有能够解脱三界的一切的道谛啊，一切的就是所谓的道谛，一切的道谛。如果我们能够真的去修，就叫善法。可是呢，我们不认同这个善法。第二个，我们根本不认为我学得来，因为怎么看读不懂嘛。这就心不清净啊！所谓心不清净呢，我把它解释成我对它有障碍。什么障碍？烦恼障跟所知障。你自己烦恼太重了，然后看看那个经，读这个经能够解决我的烦恼吗？比如说我现在赚不钱，好，我现在失业，好，我现在跟爸爸妈妈或者是老婆吵架，我的儿子不听话，你经可以教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吗？怎么看上面都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于是我不信嘛。这就是烦恼障，障碍你听经闻法的道理明白性。你心不明白，就是心不清净。还有所知障，因为你自己有你的见解，你觉得说我为什么要信佛教？我为什么要信佛教？我只要行善，我只要不造恶就好了，对不对？我为什么一定要信佛呢？你就偏偏不信，这就是所知障。因为你有见解增上，你以为你的这个见解是最了不起的。你根本不肯谦恭，好好的去体会这个道理在哪里，从来也不肯去学，于是呢就障碍你的解脱，这就是心不清净，不晓得这些本来就该做。你不管有学佛没学佛，佛经里面经律论所谈的道理，没有一样事情本来不该做的。如果本来人不该做这些事情的话，佛不需要讲这个道理。无始劫来这些道理本来就存在，应该要这么做的，我们就是不这么做，所以才三界，所谓的三界内流转生死而莫名其妙，这就是心不清净，这就是心不清净。所以心不清净就障碍我们信入四谛，障碍我们起修戒定慧，障碍我们能够去修学文思修，障碍我们能够信三宝，在这个地方起的障碍，起的烦恼障，起的所知障，就是心不清净。乃至于你纵使有机会听闻佛法，你也没有任何善法欲想要开始起修，永远把它摆成知识，听听就好了啦，这个口才还不错了，结结缘蒙听蒙听啊，那样还这个经看起来编的还蛮好看的，拿回来放在书架上大概还蛮有气质的啊，就这样结结缘。好，如果只是这样结缘，对里面的内容从来也不去看，也不起修，这个就是心不希望。所以因着不信这个心所，就为懈怠之所依，对不对？懈怠者就是于善品不修嘛，啊，这就是不信的道理。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学佛了，很多大德就会告诉我们赶快修禅。为什么修禅？因为修禅很快可以得清安，会有法喜。因为呢，你在身心宁静的极静住的状况底下，你会体会到一种五欲没有办法产生出的快乐。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修学佛法的刚刚开始，快快的能够修一点禅，然后呢也在禅的味道上面呢得到一点清安，那种清安呢会让你感觉学佛呢有用。虽然你道理不懂几分，可是你会感觉有用，你会慢慢的喜欢去学禅，得到那个清安，来取代什么？来取代五欲的妙乐。当我们能够从修法上得到一点的好处，法喜也好，清安也罢，而且你会开始觉得这个东西好过于五欲。五欲再怎么样子的好，再怎么样的乐，怎么样都没有这个法喜跟这个清安来的美妙。你慢慢在这个地方呢，越重视它，越花多的时间之后呢，你的善根就开始栽培。那么当然了，如果一昧的又去追求禅位，那又着在那个禅上面，这是 般若经所谓的不以方便入禅啊，不以方便入禅。你没有智慧，你没有般若波罗蜜，然后你去修禅，一直想要去得禅位，那跟得五蕴其实是异曲同工之妙。不过刚刚学佛，你能够在得禅位、得法喜，的确是能够取代五蕴，慢慢薄淡了五蕴的攀缘性，那么你就可以开始起修，那么还有希望，还有希望。所以呢，不幸在这个地方呢，让你可以得到一点法喜，对不对？所以他把昏沉吊酒摆在前面，让你能够得到法喜，让你虽然有不幸，可是呢，就会有一点点法喜跟清安，能够让你继续往下走。所以呢，接下去呢，他就抉择懈怠，因为懈怠是怎么生？懈怠是不幸所生，对不对？啊，懈怠是依止于不幸的这个心所呢生出来的，对善品不起修，啊，障碍我们修善品。所以这个我们以前谈过了。那么放逸呢？是更，你已经开始起修了，可是呢，一步十寒，一步十寒，把你的身心处在一个放逸的状态底下，那么你就会让你过去的一些习气呢，烁烁又现形，现形了以后呢，没差的，你刚刚入修了，有一点好处了，结果呢，你却放逸掉了，啊，放逸掉了，那进一步呢，退两步。啊，那越秀就越退步，你就开始抱怨什么？抱怨佛法不好，啊，佛法没有效，没有效的原因是什么？你根本放逸了，啊，你以为好，我只要被加持的，被灌顶过了哈，啊，我只要带了一个符咒了，乃至于我手上戴的这个新道士给我的这个项链了，好，我就可以不要修了，因为有加持嘛。新道士当时帮我挂这个手链上去的时候，他说啊，这个是啊，缅甸一个罗汉得到了罗汉加持过的，好。我也很信这样子，所以我一直挂着，连洗澡都不拔下来的。那个新道士帮我挂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有一次说啊，他说看他的弟子，嘿，我帮你挂上去了，这个弟子说，你说他洗澡的时候把它拔下来，然后新道士就说，这个袋子是要保佑你的，不是保佑你家的。意思就是什么？让你看到这个袋子，知道我是佛弟子，我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我在什么什么道场修过什么法，用这个当作你意念正念啊，起一个正念的一个关键。当你要造恶的时候，哎呦，绑在这里，对不对？绑在这里，还有唔汤啊，我是佛弟子，好，这回的拍得起更孝戏，你要起惭愧心，你知道吗？这个加持的力量在哪里？加持的力量是要你烁烁意念，它所代表的三藏十二部经。它所代表你在道场曾经在佛面前发过的誓愿，在你境界现前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有正念？当你要去违犯的时候，你是不是有正知力？是这个意思，而不是说还要有加持了，我就尽管作恶没有关系，绝对不是这个意思的。所以呢，他就接着抉择懈怠跟放逸，哦，乃至于放妄念不正知，懂这意思吗？所以我们所谓信物信物，你把一个信物别在身上，它能够起信吗？它真的能够起信，是要你真正以那个信物为缘，你经常去缘念这个信物，依着那个四大和合一个缘因缘相，依着这个因缘相，你能够督促自己不要懈怠，不要放逸，不要妄念，不要不正知，起正念正知，对不对？不放逸精进。精进什么？精进无贪无嗔无痴。于是你绑这个袋子，或者你手上挂的，或有人挂的那个念珠啊，比谁都要比大的。可是如果你绑那么大的珠珠绑在手上，可是你根本一点防非止恶的能力都没有，乃至于你没有办法拨一个念珠，你就想到观身不净；拨一个念珠，你就想到观受是苦；再拨一个念珠，想到观心无常；再拨一个念珠，观法无我。你不能说每拨一个念珠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你拨一个念珠就是六字大明咒，让你把你的修所修的法跟你的呼吸，乃至于跟你所经常持在手上的信物，你就把它绑在一起，细念现前。你既然能够细念现前这些信物，我相信它有加持力。如果没有自力跟他力配合，他力终究不能成就，终究不能成就，因为不相应嘛，因为不相应嘛，这个才是佛法一切 所谓这些所谓信物啊，或者是一些什么符咒啊，whatever 哈，加持啊、灌顶啊的原因呢、啊？为什么会有效的原因？那么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无效的原因，就是因为啊自己不信自己，啊自己不信自己应该要有所作为，不从次第起修，老是相信心外的东西，那跟外道有什么差别？我们学佛学了半天，佛说一切的三藏十二不净都是内典，什么叫内典？心里的事，都是我本来该做的事。而不是只要有别人帮我做了，师父帮我顶着的，对不对？戒体帮我防护了，啊，我就没事了。于是我就可以为非作歹。那么乃至于呢，把学佛的，或者是三规的，或者是受戒的，把它当做是一个护身符，当做什么？当做一个平衡自己啊，这个放逸懈怠的理由。啊，我只要偶尔呢去那个庙里面呢，供养三宝一下，好，我自己就可以在那边为非作歹。你可以把这种你的放逸懈怠，把这个供养当作平衡点吗？不行的，供养是本来的责任。我今天如果今天在家工作所得有余，自己也用不上，对不对？看到那些专心出家的人，我去护持他，这是本来就该做的事情，而不是为了要去平衡我造罪无端，为了要去赎罪。那一点供养的精神是没有办法赎罪的，赎罪是以那个为缘，你真的在佛在出家人面前发大誓愿，说我从今以后心业不造，对不对？从此以后你以这个为缘，你真的信入三宝，以这个为缘，然后你不放逸不懈怠，正念正知，防止你进入三乱。如果我们继续在世间法，继续在三界散乱下去，散乱下去，再得人生的机会少之又少。难得为人的这一辈子，难得为人的这一辈子，真的不值得为这些流落三界的事情继续散乱，令心流散。你为那个东西操再多的心，毕竟呢，抹了息。不是说我不负责任，在我小时候我犯的错，今天学了佛了，反省我的生命经验，反省我过往的一切的造作，原因无非就是贪嗔痴。所以散乱就是要去痛念我过去所造的都是贪嗔痴为因，对不对？与色界不明了啊，与色界的颠倒想，与受又不明了，造作万端。不要因为我现在学佛了，不要因为我今天拜过忏了，不要因为今天参加过一次水陆法会了，我前罪通通怎么样抹杀掉。罪性对你还没有真正起修的人而言是不空的，是不空的，业果相续，绝对如是因如是果。而且如果我们没办法发起无上菩提心，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得三昧，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得陀罗尼，没有办法让我们所修的法在这一辈子得到不退位不退转位，毕竟还是沦落三界，毕竟还是沦落三界。而障碍我们起修最大的关键，障碍我们继续在这些善法当得到不退转位最大的妨碍就是善乱。所以还记得我们在小随烦恼十个抉择哪一个？抉择最后一个不害，对不对？不害的对治门是什么？就是慈悲，就是大悲心，就是大悲心。那么在大随烦恼当中呢，我抉择什么呢？我抉择善乱，善乱的祸害最大，祸害最大。而善乱的因是什么？调举，对不对？那么调举跟昏沉的结果又是什么？不幸。所以在这边抉择三门下手，抉择三门下手。而中间呢，最大的关键，调举散乱本来就是一体的啊，一体的两边啊，在因果两边。那么中间的关键呢，就在于信，就在于信。如果真的信三宝，真的信四谛，你在这个地方真的能够起家行，对不对？这调举散乱根本不是一回事。所以呢，信又在调举散乱对治门之上。所以大乘呢，就以信为下手处，二乘人呢就以对治调举跟散乱为下手处。 这是呢，我们后面两张表呢，二乘人跟大乘菩萨哦，他们抉择下手的地方不一样的关键。好，我们来看看后面两张表啊，还没有，我会把圣段再念完哈。那么善乱呢，是以贪嗔痴分心流散为体哦。那么此又有六种善乱，我们上个礼拜大概讲过了：自心善乱、外善乱、内善乱、相善乱、粗重善乱。粗重善乱我们也称为叫做种子善乱啊，就是种子位的善乱。最后一个是作意善乱。我们翻过来看到第五页 B 面，第一个自心善乱。这大致我上个礼拜呢已经跟各位大概画过表了啊，简单提过。何为自心善乱？自心善乱就是五事生相应的善乱。以后我们提到八识规矩颂的时候，就知道五事跟哪几个心所相应，有总共几个心所？有读过八识的，知道是哪几个心所相应？总共几个心所相应？有34个心所相应啊！各位继续查哈。所谓那34个心所经常出现、经常现行，就谓之自性善乱。这样了解吗？就是我们在生与意当中呢，经常去造作那34个跟五事相应的心所，就谓之自性善乱啊，调伏不下来啊，调伏不下来。那么外善乱呢？我们说过通六事啊，通六事在哪里呢？在倒数第三行有没有？第六页的 A 面呢？倒数第三行有没有通六事三个字？各位画起来。外善乱就是正修善时呢，与五妙欲呢齐心持善，就是有五事传给我们新的消息，意思再去分别它啊，再去取随好。各位也可以在五事生那个地方呢，叫做取相。五事叫做取相。外善乱呢，叫做取随好啊。各位如果读过《瑜伽十六论》的根律仪的话呢，就知道一个是取相，一个取随好。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讲对治调举的方法，就是修奢摩他，对不对？奢摩他呢，就是要去对治这些东西啊，对治这些东西。好，那么因为通六事，六事跟几个心所相应？全部51个心所通通相应，所以呢，这个是大善乱啊，这是非常的大的善乱。好，那么内善乱呢，是你已经开始修三摩地了啊，你已经开始修三摩地了。那么开始修三摩地之后呢，跟三个心所相应，第一个就是昏沉，第二个就是调举。那么未着是哪一个呢？未着是哪一个呢？啊，未着就是贪着，就是贪啊，所有跟贪相应的，包括什么？包括像这个馋啊、狂啊这些东西都包括在内啊，包括在内。凡是贪跟贪相应的所有心所，都是所谓的内善乱。内善乱啊，所以包括调举在内啊，包括调举在内啊，所以这些都是因为跟贪有关系的。凡是跟昏沉、调举乃至跟贪有关系的所有心所，只要现行，都会障碍我们修三摩地。就会障碍我们修善摩地，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位是内善乱，所以呢，他说修定者如果发起沉掉跟未着呢，就会退失静定，你那个心的明镜柱呢，就会退掉，就会退掉啊。这是属于内善乱。那个内者呢，就是修善摩地的意思，就是善摩地根的善乱。那么再者呢，就是相善乱。相善乱呢，就是身口的善乱啊，身口的善乱。那么它有别于什么？有别于外善乱，因为外善乱是意的善乱，啊，意根的善乱，啊，意识的善乱。那相善乱呢，是发自于身口，因为呢，你自己想要去这个，因为意根很善乱，所以发动身口之后呢，你就要为他归信，为了让人家以为我很不错，所以呢，就矫饰修善。啊，为了矫饰修善，在这里呢可能不是很清楚，各位翻到太不可以了。哦，有在第七页 A 面，各位看到哈，我念一下那个中辩论那一段。辩中辩论当说，为说修定加行，当你已经在修定有一点功夫了以后，对不对？功夫了以后，人家也知道你在修定啊，你已经是佛弟子，你已经修行，你也修行很用功，但是呢，你就起了一点点修行的慢心，然后呢，为了让别人以为你真的修得不错，就起了两个很要不得的心所，就是馋跟狂。馋跟狂，馋就是呢 你明明没有修到那里，然后呢，你就讲修到那里。那天我还跟这个一起跟我备课的李师姐啊，跟她讲到，我说我小时候读武侠小说，我最喜欢小白龙，因为小白龙啊，那个小说里面的那个主角啊，他很有因缘去读到很多武功秘籍，所以他武功秘籍的心要这个口诀哦，他都会背，他都会背什么武当啊、少林啊，所有的门派的武功秘籍他通通会背。可是呢，他通通不修武功的，他一点内功也没有，一点耍刀耍枪通通都没有啊，内功外功通通都没有。可是呢，他就行走江湖，他就把打扮的很厉害这样子。然后每次人家就跟他挑战啊，不是，他开始是挑战别人，他没挑战别人了，人家就开始起手势。人家一起手势，他马上一看就知道人家是哪个门派的。你这个招式呢，叫做什么？你的罩门在什么地方？讲了人家全身冒汗。人家呢还没动手，他就拱手就下来，大侠厉害厉害厉害，你知道吗？这一种啊叫做禅功第一，禅功第一，对不对？狂者呢，就是明明你根本没那个功夫，然后呢你就呢你爱，对不对？用你自己本来的福报。啊，比如说用钱呐、啊、买通人家啦，或者呢，这个跑龙套的找一大堆了这个摆出阵那种阵仗啊，摆一大堆，那就是狂啊狂。所以如果你乍现禅狂这两个心所，你纵使有一点修行呢、啊，可是呢，因为你说谎的缘故，所以最后呢，总有穿帮的机会，总会有穿帮的机会。不穿帮，你在佛前的时候呢，也免。也佛菩萨也会点你的心，对不对？也会让你呢找个机会给你闹亏，对不对？会让你很难过啊，会让你很难过。这就是猖狂，这是象善乱啊，象善乱。所以呢，你真的没有那个功夫，你就不要你不会的吹的不当，你没有那个什么什么东西，就不要去蹲那个什么什么东西，那个比较不好听的俗语，这就是啊。禅跟狂两个心所啊，就简单讲。那什么叫种子位的善乱呢？就是我所跟我慢，就是你自己呀、啊，在观念里面，只要还有维系的我所，只要还有维系的各种无七种慢，尤其最要不得的是增上慢啊，尤其最要不得的是增上慢。只要你还有这个的一分。你毕竟你在种子熏习的位上，就还是会有散乱的习气，还有散乱的习气，你还是会顾虑这个顾虑这个，想东想西，乃至于呢，你已经开始修行了，你就会觉得说，哎呀，是灵鹫山比较好嘞，还是法鼓山比较好嘞，还是佛光山比较好了，你就会这么抉择道场，然后呢，你就觉得，哎呀，这个法门比较好嘞，还是那个法门比较好，你还是会这种散乱。虽然你现在在抉择的是法门，你现在觉得是所谓我们。亲近一点的一些东西，可是毕竟还是散乱，毕竟还是散乱，啊，这就是所谓的初众散乱。好，我们这边就不谈了，然后接着呢，这边呢有几个重点也跟各位画一下哈。所以呢，各位看到464页，就是卷8第7页 B 面这个地方哈，他说呢，依我所执及我慢品呢，初众力故，修善法时呢，于己啊，于以升起所有诸受。起我所与我慢执受兼杂取相，所以这边呢就有执受跟兼杂还有取相这三个观念，对不对？各位看到第8页 B 面杂集论呢就有对这三个的解释。什么叫做执受？执受就是在那个感受呢，你执着当作是真的，比如说执着它是苦啊，执着它是乐啊，主要是苦乐这两种感受。那什么叫兼杂呢？兼杂就是说，你有时候修定也真的修得不错，可是你出定来以后，你还是会在苦乐受上呢，很粗猛，非常粗猛。然后呢，你还是会去造作万端，这就是兼杂。所以呢，你没有办法入到八心住以上，你定功就会被你在出定以后的苦乐受啊，继续磨，继续磨，磨到后来，你根本没有办法入等持，啊，就是兼杂。那什么叫取相？取相呢，就是执着境界， 你要知道，修定只管所缘，不管得境界。如果你在境界上有一分任以为真，你就会着魔，你就会着魔。所以要记得，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只管加行，不管得果，不管一切的境界，一切的境界都是无明原型，都是无明原型。你只要用这一个观念继续精进起修，不要停下来。任何境界，不管是魔现前，乃至于佛现前，你一概不停，心就靠在所缘境上，继续明镜而住，继续思维四念住，继续思维四念住。这个才是啊，上上之策，啊，上上之策。最后作意三乱，那么作意三乱呢？我们上个礼拜大概最总要讲过，可是我们今天跟各位看一下《素记》里面很重要的一段话，请各位呢看到第9页 A 面，这边呢，他就窥基法师呢引的《显扬圣教论》呢，他说啊，如果我们舍大圣心去习大圣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知道大圣的不共法是在发菩提心，你退掉了菩提心，你修大圣的一切分别法门，对不对？你也说我在布施，你也说我在持戒，你也说我在忍怒，你也说我在修六度，你在修四摄，你说我在修一切的大乘法，对不对？这一种你只是为了要个人解脱为目的，根本没有任何大悲心，乃至于没有成佛的决心，你只想出三界了生死，走了就算数，走了就算数。你用这种小心小量去分别诸法，然后呢，妄称说你自己是大乘，可是呢，根本一点菩提心都没有。这个呢，就叫做作意三乱。因为呢，你学大乘的出发心是错的，是有问题的，是散乱的，毕竟都是不清净的。好，我觉得沈阳先生的这个解释呢，很有力量。很有力量，因为呢，为什么？因为这种作意呢，会让我们退转，会让我们退到二乘去。所以《般若经》呢，要呵斥的就是这种，《涅槃经》要呵斥的也是这种，所有的方等经典要呵斥的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心，都是属于这一类的作意三乱。好，第二种作意三乱是舍圣品定入下列定。什么叫下列定？下列定是。是空定来着，所谓的事无边处、空无边处、无所有处，乃至非有想、非无想处，尤其是非有想、非无想处，这个定根本就是属于外道定来着。前三是空定的前三，我们还可以修，就是所谓的修大乘的，还可以修那三定。可是修那三定是为了要入什么定？为入灭尽定。未入灭尽定，以后我们谈到定的位次的时候，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是你当你得到无所有处定的时候，就要作意，作意什么？八倍舍，要倍舍非有想、非无想定，直接跳到什么？进入超越到灭尽定。然后呢，再从灭尽定修熏禅，超越三昧，从灭尽定为基地，一下子入初禅，一下入二禅、三禅、四禅。事无边处，空无边处，无所有处，这样子。为什么？为了要熟悉入出书，把入出书这一切定的位置能够变得非常熟练，熟练一切定的入出书，是为了什么？为了要圆修，圆修空假中三观，这是用天台的说法。为了要圆修一切的法门，为了要遍学一切的法门。就是为了要骗学期的法门，所以他修学超越三昧，超越三昧。可是再怎么样去练习超越三昧，佛涅槃的时候，乃至于佛夜睹明心悟道的时候，都一直在哪一个地方？一直在四禅，一直在四禅。所以在九次立地或者四禅八定当中，佛陀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所抉择的圣品定，就是最圣品定是哪一个？是四禅。佛悟道在四禅悟道，佛涅槃在四禅涅槃。四禅有什么功德这么殊胜呢？因为四禅的相是什么？舍念清净，不苦不乐，心意尽性。有听我礼拜五的课的人就知道，有读过瑜伽师地论的人也知道， 什么叫做舍念清净？舍念清净的那个舍，就是善心所里面的行舍。行舍在根律仪当中呢，就叫做善舍。那么什么叫不苦不乐？不苦不乐在三受当中就叫做舍受，舍受在根律仪当中就是无记舍。何了所谓善舍跟无记舍两门，就是心常住平等位，就是我们一直常常听到的空师傅常常讲的平静平等觉的那个平等观。平等观就是慈悲观，慈悲观就是缘起观，这三个观是一个，不是两个，也不是，更不是三个。你观察一切的有情，平等对待，不是慈悲是什么？你观察一切的有情无情，都是缘起无性，就是缘起观。所以这三种观呢，根本就是一回事，根本就是一回事。能够确实了解这个东西，于是呢，四禅它本身的禅相就具备有心平等位的功德。所以这一品的定，它的功德相当殊胜，相当殊胜。所以佛的就建议，如果我们有办法修的话，要修到这个位置，修到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当中呢，继续观察四念住，马上呢能够得了。你要想得什么果就得什么果，要想得什么功德就得什么功德。你任何只要一动念，很厉害的就会应验。所以妙净长老在讲经的时候啊，他说啊，你只要入了初禅以上，你不要生恶心，因为呢，入初禅以上生恶心哦，应验的，会应验的。你一个念头只要是恶的，它一旦应验之后，你去诅咒了，会应验的，应验就害人了。所以有人修禅会入外道，有人修禅会入地狱，为什么？因为呢，他的恶心恶习还没有灭尽，还没有真正清净。以禅的力量有神通的，那你又跟这个禅的神通相应了，不得了，你就把造恶了怎么样 ？double， 你知道吗？会把它加倍了，把它倍增了那个力量。所以你造恶的那个。造恶的过患呢，会比你没有修行呢还来得大，还来得大。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有智慧，就是这样。你没有智慧而得了神通，相当恐怖。你一念的那个报德的，或者你修德的神通禅定，就会因为我的恶习没有断干净，你反而因为这样子的造作下了地狱，下了地狱。乃至到已经修得不错的人，临终的时候呢，根本魔鬼一切现前，扰乱他根本心不得安宁。本来定功很好的，可是到了临终的时候呢，一点定功都用不上。为什么？因为他的恶习没有智慧，不清净的缘故，不清净的缘故。所以又为什么有些人活着的时候好像俨然一副很有修行的样子，可是因为他不修慧，只修定，他的恶习又没有断干净，不晓得什么时候就这么一个念头，就那个念头，就让他造了实在他怎么偿还都偿还不起的罪业。所以呢，知道过患是这样子，就知道要怎么抉择来修禅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在此呢，就可以知道抉择是相当重要的。好，所以呢，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哈。所以这就是圣品定跟下列定啊这个差别。如果你舍二乘的定入上乘的定啊，等一下我们就会从后面来看。定有四禅八定，对不对？可是呢，大乘修不修四禅八定？修。可是在经上就有一句话，他说大乘菩萨所修的四禅，连色界天人都不知其名。各位有没有觉得很莫名其妙？四禅天人是修四禅得果的，对不对？那么为什么他看不出这个大乘的菩萨是修什么四禅的哪一个位次呢？明明这些大乘菩萨修的也是四禅呢，可是为什么色界天人不知道他们所修的禅是什么名字？为什么？智慧的不同。我们等一下从后面两张表来看，一样修三摩地，一样修三摩地， 二乘的三摩地跟大乘的三摩地到底什么地方产生不同。如果我们能够舍二乘的定入大乘的定，非为善乱，请画起来。虽然前面作意善乱是什么，你于乘于定啊，你有入住出的那种作意，对不对？就叫做流散嘛，因为那毕竟也是一种善乱嘛，对不对？可是那善乱有两边哦，如果你舍殊胜的，对不对？反而入了比较下列的，那些都是什么？都是善乱，都是叫做作意善乱，那个是要断的。可是如果你舍下列的，取什么？入了上的，入了大乘的，那么这样子的善乱，这样的流散 ，OK fine， 姑且留着，姑且留着，等到断相复出众复，最后要断的时候，啊，最后入无分别智的时候，见到位入初地证无生法忍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最后一心的时候断，这个时候呢留着，因为你还需要依止它来断一切的出众跟相，所以呢这一念心呢，这一念作意三乱呢还是必要的。所以你可以知道所有的修行都还是要靠什么？作意。所以作意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作意这个心所是在所有白法当中，不是白法了，96个就是除开，不是94个除开六位无为之外啊，除开六位无为，严格的讲应该是99种，因为六位无为的前五位是比喻的，是比喻的，不是真正的真如。最后一位啊，无为，最后一位真如无为是真正为是要讲的，不过那个真如无为还是世俗地的真如，还是世俗地的真如，那个就是我们这边所谓的圣意作意三乱啊，依着第一地，依着世俗的圣意地所发起的作意力，你留的这一分，这一分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八忍八智十六心的最后一心，这个心会让我们有别于什么？有别于二乘。所以有人问我说，为什么一样修四地十六形象的观察，为什么一样修八忍八智十六心，为什么有人入出果，又为什么有人入出地呢？就是八忍八智的那个地方不一样，你所修的忍为的那个时候所修的观不一样，你在忍为所修的观不一样。为什么大乘修什么？修四巡视观。可是我们等一下看二乘人修什么啊，我们这比较一下哈，就知道这两位在加行位入见道的时候，见道满位的时候，他们产生的差别在什么地方？他们为什么这样的抉择？抉择的出发心是什么？这就是这边的关键。好呢，我这边就把杂记论在这个地方呢，大概告个段落。接下去呢是这个四个不定心所，啊，四个不定心所就到卷八最后了。好，我们下个礼拜再来谈四个不定心所，我们今天大概没有时间谈了，所以我们大概下个礼拜很快把四个不定心所圆满，就会进到中册，各位大概下个礼拜就要把中册带来了，下礼拜把集论的上册最后乃至于中册带来。好，我们准备要开始进到这个四个不定心所乃至于24个心不相应心所。好，在这边告个段落，我们来看后面两张表。这两张表呢是墨学从瑜伽师地论啊的声闻地跟菩萨地，他怎么样去这个提他的法门啊，然后配合后面有关那几品的那几卷的摄觉之分他的说明。那因为文章比较多，我直接把结果取出来放在这里，各位来看一下这张表。这张表的格式一样，为什么一样？就是把所有的烦恼呢分为1、2、3、4、5，是根本烦恼呢有十个嘛，其实是六个，对不对？因为这个五力识是一个剑开出来的五门嘛，那原本我们说的是六嘛，白法里面就叫六门，极论呢把它开为十门，就是五顿识跟五力识。那这种说法呢跟二乘啊，俱舍论的时代，一切有部的时代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这样子开啊，各位比较容易对照到其他的书本啊，因为其他书本尤其像天坛呢，大半都是讲五顿识、五力识啊，所以我们配合这样子来看。然后再下的是小识， 就十个小随烦恼，两个中随烦恼，八个大随烦恼，对不对？大乘也是一样，可是呢，因为法门不同，在二乘人，可是呢，这边虽然是二乘，但是请记得，他不是只有二乘修的，菩萨也修这个，懂吗？菩萨也修三摩地，菩萨也修初果、二果、三果、四果的加行，只是菩萨不取四果，不取这四个果而已，他修那个加行，可是他不证入四果。为什么他修，但是他不证呢？啊，以后我想这个责任交给波罗金来解决，啊，但是不要以为说他咱们大圣不修这个，你不修跟你讲成不了佛的，因为这是三乘共加行，这个是三乘共加行，是三乘都要共修的，共修的。是不能说啊，这是小乘，于是我不修，这个是谤法，知道吗？佛四十九里所说的法，没有一法，如果你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你可以说不修的。你纵使不为了自己的解脱，你也应该为了跟你有缘的人，人家可能有机会因着你的那个法而能够解脱的，对不对？如果你只取自己能够解脱就好的那些法门，不慈悲啊，非常不慈悲啊。解脱老实讲很简单的事情啊，可是什么东西是难行？你要遍学一切的法门，片断一切的烦恼，对不对？然后呢，佛上你愿意用无量劫去换得，对不对？不要在过程当中呢，哎，以少为主，安利得后，解脱就好。四弘誓愿就是大乘跟二乘的差别所在。各位从这两个表就可以看出，为什么四弘誓愿是两者的差别。你看他们的心、他们的观察、他们的出发心、动机差别在什么地方？你看看我们耳熟能详的二乘人都在修什么？都在修三摩地，对不对？依止于三摩地去证四果，证四果。你说他们对不对？绝对对，因为佛赞许。佛赞许，佛说能证入初果就入圣位，不过只是称为有学。你如果能够证入四果阿罗汉，那么你是无学，你是无学。你的功德得到佛十名的一个功德，叫做印供。阿罗汉有三个名字，其中有一个名字叫印供，是跟佛的十个名称是一样的，表示他取得佛的一分功德，取得佛的一分功德。所以他在解脱的功德上是等同佛的，等同佛的。可是呢，他没有办法信入法身，他没有办法信受般若，他在般若上的知见不够完整，他还认为佛有涅槃这件事情，他以为佛入了无余涅槃。这在涅槃经里面讲的非常清楚，二乘人就以为他的老师跟他以后要入的无余涅槃一样。当在佛涅槃的时候呢，他们也觉得说，哎呀，佛入涅槃了，所以呢，有很多的不明事理的阿罗汉就比佛还快入涅槃。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的事实是这样子，因为对佛的法身常住这件事情他不认同，他对佛的般若的智慧他没有办法证入，他只取什么？他只取解脱德，佛的三德密藏的解脱德，他认为只有解脱这件事情是重要的，所以呢，他就解脱入无余涅槃，因为这是究竟解脱。解脱没有错，佛绝对赞许解脱这件事情，因为你不解脱绝对不能够行菩萨行的，不为了要解脱你修学佛干什么，对不对？可是这个不圆满，主要的原因是不圆满，三德密藏没有办法真正圆满，没办法真正圆满。何以得知呢？你看二乘人的抉择是什么？第一个，他说我们要修学三摩地，那三摩地他在这么多的烦恼当中他抉择什么？他只抉择了疑、嗔、贪、调举跟昏沉，对不对？你只要降服这五盖就可以得三摩地，就可以得三摩地。可是大乘的抉择不一样，我们等一下来看。我讲这个我们已经了解了吧，对不对？可是你看看他有没有要降服小随烦恼，没有兴趣。他也没有要去降服中随烦恼，两个没有。他认为我只要贪嗔能够断，对不对？跟贪嗔有关系的小这个小随烦恼十个 因为小罪烦恼呢，大半多全部呢，就是跟贪，要么跟嗔相应。他觉得我只要贪嗔不起现行，偶尔有小罪烦恼的习气无所谓。这就是大乘的经典当中说二乘人的，即便你到阿罗汉，还有余习未了的理由，因为他偶尔还是会闹情绪。所以在阿含经当中，你可以看到很多大阿罗汉还是有情绪的，舍利弗最明显的。你不能说他起嗔，他没有嗔的意思，他没有作意。